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18号星期日，以下国际新闻。中国政府在没有预警、没有准备和没有计划的情况下，匆忙松绑防疫封控措施，导致全国各地疫情飙升，而首都北京更加是疫情泛滥的重灾区。来自北京的最新消息说，由于北京市十多家殡仪馆和火葬场的员工染疫人数增多，是要在家中隔离治疗。殡仪馆和火葬场正常上班的员工和司机在星期六都出现短缺。自从新冠疫情三年前在湖北武汉爆发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实施对疫情和病毒动态清零的极端防疫封控措施。此举虽然将中国的染疫人数和死亡病例控制在较低水平，但是它是对民生造成严重的冲击，引发沸腾的民怨，而且中国经济都遭受重创，失业率居高不下。包括北京和上海在内的多座城市的民众非常罕见地走上街头抗议严厉的封控措施。在巨大民意和经济滑坡压力下，中国政府在一个多星期前突然宣布防疫封控措施松绑，民众不再被要求接受一次又一次的全员核酸的检测，居家避疫和旅行禁令亦都突然解封，连集中隔离措施亦都被取消。当局对民众表示，染疫之后如果症状轻微或者没有症状，无需前往医院或者医疗机构就诊，自己在家中治疗就可以，只有重症的病人才需要送医治疗。中国的防疫封控措施松绑之后，全国各地的疫情都在飙升，但是首轮高峰期可能还要等几个星期之后才会出现。根据美国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的预测，中国突然解除极端封控措施，有可能在2023年导致超过100万的染疫死亡病例。马来西亚的官员说，紧急救援人员星期六被邻首都吉隆坡的雪兰莪州的一个没有执照的宿营地的山体滑坡现场发现了一个母亲和她儿子的尸体。一次山体滑坡的罹难人数因此上升到23人，另外有10个人失踪。美联社之前报道说，救援人员发现了一位母亲和她的小女儿在一个伤心的场景当中是互相拥抱。拯救行动夜间因为恶劣天气暂停，但星期六继续进行。美联社报道说，马来西亚官员说，估计有45万立方米的泥土冲击了这个宿营地，足够填满180个奥林匹克型号的游泳池。马来西亚已经下令关闭所有高风险的宿营地。乌克兰中部城市克里维里克的一栋公寓楼遭到俄罗斯导弹攻击之后，紧急救援人员在公寓楼的废墟当中发现了一名一岁男童的尸体。俄罗斯近期对乌克兰基础设施发动一连串的攻击。英国国防部在星期六的情报更新当中说，近日俄罗斯对乌克兰重要国家基础设施的远程攻击的攻势是有所增加。情报更新说，连续的攻击基本由空中发射的巡航导弹和海上发射的巡航导弹组成，但几乎肯定包括从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发射的伊朗提供的无人机。英国国防部说，过去这些无人机主要是从被占领的克里米亚发射，发射场地的变更可能是因为俄罗斯担心克里米亚的薄弱性，亦都方便从这些武器在俄罗斯的可能抵达地点亚斯特拉罕是进行补充。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星期五在美国之音的采访当中说，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额外的安全援助。在回答美国是否会理会俄罗斯表示不要向乌克兰提供先进的外国者防空导弹或者面临后果的问题的时候，科比回答说，俄罗斯或者任何其他国家都不会对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什么安全援助发号施令。科比说，华盛顿与乌克兰人步调一致，几乎每日都就他们的需要与他们交谈，确保美国能够最好地满足这些要求。科比强调说，俄罗斯用巡航导弹和伊朗无人机发动前所未有的空袭之后，防空能力正在成为乌克兰军方的主要的要求。他说他们过去在12到18小时再次看到类似的攻击。科比说，华盛顿的重点是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认为合适的任何方式帮助乌克兰取得战场的胜利，美国不对乌克兰如何保卫自己的领土发号施令。克里姆林宫在星期六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走访了指挥乌克兰战争的俄军司令部，并且与军事指挥官举行会议，听取他们对乌克兰战争应该如何进行的看法。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长达10个月，但是俄军的攻势先后在乌克兰首都基辅郊外、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和乌克兰南部重镇克尔松市遭遇重大挫折。普京亦都被迫征召后备役官兵系入伍，填补前线遭受的严重损失。但是俄军在战场上的表现仲系遭到俄罗斯和俄罗斯盟友军事专家的批评与抨击。普京今年10月召唤了在乌克兰打败仗的指挥官，任命俄罗斯空天军司令谢尔盖·苏罗维金上将为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的新任总指挥。但是在他上任之后，俄军在乌克兰战场地面作战行动当中几乎是没有攻势，基本上是处于守势。但是俄军他是对乌克兰很多城市的民用基础设施实施大规模导弹和炮火的袭击，企图在冬季寒冷天气降临之际让这些城市断电断水，无法取暖，亦都没有清洁的用水。根据克里姆林宫公布的一项的视频，普京在一张的圆桌旁主持一场与10多位军事将领的会议，他的身旁是坐着备受俄罗斯鹰派评论员批评的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和俄军总参谋长格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在克里姆林宫公布的另外一段的视频当中，普京坐在俄军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另外一张的会议台的旁边，征询参加会议的军事指挥员对乌克兰战场军事行动的意见。推特的老板马斯克星期六一早发推话，星期四晚被暂时关闭的记者的推特账户将会恢复开通，包括美国之音首席国内新闻记者史蒂夫·赫尔曼在内的多个记者的账户，在马斯克发推之后已经得以是重启，但是并不是每个被禁的账户都是可以恢复。马斯克说，他之所以冻结这些账户，是因为这些记者泄露了有关他私人飞机的实时定位信息。冻结记者账户的做法引发记者、人权团体和国际组织的严重关注。联合国发言人杜加里克星期五说，在全球记者面临审查、人身威胁和更差的遭遇之时，此举开启一个危险的先例。他说联合国对这些任意冻结账户的做法感到非常之困扰。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首先来讲到美国印太司令说，中国如果侵略台湾，或者会遭到比俄罗斯多500倍的经济制裁的毁灭性效果。中国对台湾不断加大军事、经济和外交压力，使到越来越多人对中国可能侵略台湾感到担忧。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菲利洛上将说，如果中国侵略台湾，他的经济可能会遭到比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受到的经济制裁多500倍的毁灭性效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在12月13日表示，有29架次中国军机以及是3艘的军舰在24小时的时间里面在台湾周边活动，其中有21架次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包括18架次可携带核弹头的解放军军六轰炸机。这个亦都是自2020年9月台湾军方开始发布解放军侵扰台湾周边机舰数据以来，单日出访轰炸机次数是最多的一次。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锋在这个星期在同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以及是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高级主任罗森伯格，在两日的会谈当中两次警告美国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当中的基础，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中国宣称台湾是它的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后，很多人担忧其他威权国家会从俄罗斯得到启发，使到他们亦都去侵犯周边民主邻居。根据加州罗纳德·里根总统基金会以及是研究所12月1日发布的国防调查，在受访的2500名美国成年人当中，就有70%的人表达了对中国可能在未来5年侵略台湾的特定担忧。2027年正是去年3月时任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 戴维森上将在国会一场听证会上面发出了中国可能在2027年前对台湾发动军事行动警告的时间表，也就是所谓的戴维森窗口。不过戴维森的继任者现任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菲利洛上将表示，中国侵台的时间表对他来说几乎是不重要。12月3号在国防调查发布之后举办的年度里根国防论坛当中，主持人路透社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记者阿里向艾夫利洛系发问，很多人都在谈论中国侵台的时间表的问题，它会是2027还是更早或者是更迟。阿菲利洛表示，他经常被问到有关这个问题，他亦都每次都给出同样的回答，这个就是如果他知道答案，这个他就不会坐在这处，而是会在赌城拉斯维加斯。阿夫利洛表示，我能够告诉大家知的就是奥斯丁部长给予我们的一个任务，第一就是要通过执行我们的威胁选项，避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冲突。如果威胁失败，这样就要打得我们国家的战争之日，所以对我来讲时间表几乎是不重要，因为我们的确是今日就必须要准备好，而我们正在采取所有的行动。这个问题之前，阿里亦都曾经问阿夫利洛，为何美国要关心台湾，为何美国军人要潜在地方是为台湾牺牲性命。阿夫利洛的回答话，对军方而言，首先就要看的就是什么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他说，对战场的重要性来讲，这个地区或者这个岛屿有地理以及战略重要性，他有对美国经济重要的经济能力，他是一个兴盛的民主，还有美国在地区的地位，他涉及到的是我们所支持的同盟、伙伴以及朋友的能力。有好多理由点解我哋认为系佢系重要。不过阿菲利洛将军亦都指出，如果发生冲突，咁样会系一个政策嘅问题。此时此刻，台湾对所有嘅人都系一个重要嘅地方，因为佢涉及到嗰啲国家利益，亦系对美国好重要嘅事情。而此外，响谈到咗美国军方从乌克兰发生嘅战事学到啲咩嘅时候，阿夫利洛表示，他得到最重要的启示就是欧洲发生的事情，印太地区亦都可能发生。一旦战争开始，要结束就会很困难。这个表示我们现时就必须要是采取行动，我们必须有急迫性，在部队、能力、产业的基础、预算和所有现时必须要做的事情是快速进行，以达到威胁目标，并且使到这种的威胁具有可持续性，因为一旦危机开始，情势就会变得复杂。除了这些的启示之外，阿菲利洛表示，美国还有台湾关系法的承诺必须要遵守。最后就是他希望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口方面能够学到的。第一就是要采取这种规模的军事行动是非常之复杂。当我讲到复杂的时候，这个就是说每个人都对俄罗斯军队的表现感到意外，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亦都不应该低估要执行这种行动并且达到他们的目标会有多少的困难。第二就是他必须要付出鲜血以及财富的代价，这个是领导层必须要向他们的人民解释。阿菲利洛表示，中国内部有自己的问题，那些内部问题将会使到他们对作出是否发动战争的决定是更加复杂，但是他必定是会导致流血以及财富的代价。他说，看看美国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对经济造成的影响，再看看中国和全球经济的紧密关系，我们可能是会见到多500倍的毁灭性效果。不过主持人阿里马上是跟进问阿菲利洛，相对来讲，由于美国和中国的经济联系一样是非常之紧密，一旦对中国的施加经济制裁，美国亦都会伤及到自己的经济，因此从中方的角度来讲， 美国对可能面临的后果必定是要谨慎考虑，你是否对此亦就是有一个潜在的冲突，对美国的后果是有各个通盘的考量。如果美国要协助保卫台湾，它可能亦都会导致美国人大量的牺牲生命。阿菲利诺表示，我们当然对此是有通盘的考量。他说，我可以作出更多说明的是，我们在经济上以及是盟友的关系，如果你单单只是将日本、美国以及是南韩的经济考虑下去，他们就已经是使到中国的经济相形见绌，他甚至差得是更远。所以当你想到更多理念以及相近的国家团体一致的时候，作出相关有关经济的作为，这个就是非常之有力以及是非常之严厉，亦都令到中国好难解决问题。最后阿菲利诺亦都提到了明星的问题，他说明星对中国国家主席来讲是非常之重要，这个对他的政治遗产会有些什么的影响，在当前这个时刻，如果他们另外发动一场不合法的战争，对中国人民的意义是些什么呢？他认为这些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学到的经验，他希望中国领导人亦都能够是学到。在里根研究所的国防调查当中，如果中国侵略台湾，在各种美国可能作出的反应当中，是非战争选项受到最多的支持，这些选项的支持度是作出二次序，是正式承认台湾一个独立国家是 73%， 对中国施加经济制裁 60%， 提供台湾更多军事设备，如同美国提供给乌克兰一样，将美国军事资产是移到地区 52%， 在周边建立禁飞区 46%， 以及是承诺派美国地面部队保卫台湾是有 43% 支持。调查说，包括 61% 的人支持美军增加在台湾附近的存在， 58% 的人支持增加对台军售。如果中国侵略台湾，43% 的人支持承诺派遣美国地面部队保卫台湾，在36% 的人是表示反对。不过在得知台湾是一个民主亦是世界上最大的先进半导体的制造者来讲，有 65% 的人说他们对派遣美国部队的做法保持开放。美国正在加大努力协助加强台湾防卫能力，美国众议院上个星期刚刚是通过了2023年的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虽然这些的提供台湾5年100亿美元军事援助资金，但是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并且是要求美方删除法案当中涉华的消极内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随着中国放宽新冠清零政策并转向重新开放，中国领导层正在将政策的重点放回经济增长。经济专家表示，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不确定性高涨，经济复苏步伐将会主要取决于开放的速度和顺利的程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预计中国最高领导层将会在这个星期召开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届时新一届经济领导层将会聚集在一起，讨论明年的经济重点以及是国内生产总值。市场密切关注这一次的经济会议，既希望官方将会制定更多的财政以及货币支持计划。中国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经济挑战，过去3年的新冠清零政策严重打击了消费、投资以及是市场经营秩序，经济面临内需不足以及是外需走弱的双层冲击。高盛集团的经济学家最近指出，中国在完全摆脱新冠清零政策之前还有一段路要走，中国经济增长在未来6个月可能仍然疲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以及第二大经济体，在近3年的新冠清零政策之后，重新开放的道路可能不会很简单。高盛集团中国经济学家冼辉在一份报告当中说， 病例增加，一些地区放宽了政策，冬季流感季节以及即将到来的农历新年，通常有数亿人出行，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到大家是很难预测未来几个月的病例新冠限制的流动性可能如何演变。中国官方政策方向正在是转向经济增长。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上个星期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明年要更好地统筹疫情防控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推动经济整体好转，大力提振市场信心。这个月较早的时候，中国进一步开放了新冠防疫措施，政府发布的新十条未再提及到坚持新冠清零，首次明确地具备条件的感染者可居家隔离，要求不得采取各种形式的临时封控，并且放松了对人员跨地区流动的限制。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经济项目高级研究员迪皮波表示，基于政治局会议释放的信号，中国政府的重点正在从疫情防控转向是经济增长。迪皮波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重点是经济稳定以及复苏，特别是在新冠疫情的背景底下。工作会议通常基于12月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面，该个会议已经举行，提供了大概的议程。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地缘经济中心副主任格雷厄姆亦都对美国之音表示，格雷厄姆表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可能会强调对经济增长的额外支持，不再强调中国的新冠清零目标，同时加强坚持中共新的科学精准的新冠控制，即是上个星期宣布的十项措施。随着全国范围内爆发新冠疫情，中国经济在11月进一步放缓。官方数据表示，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从10月的 49.2% 下降至 48%， 位于 50% 以下的收缩区间。服务业以及建筑业的商务活动指数亦都在11月是延续跌势。中国经济在今年前三个季度增长 3%， 几乎不可能实现 5.5% 的官方预期年增速的目标。据彭博社上个星期援引知情人士的报道说，中国官方正在讨论将2023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在 5% 左右，因为中国的政府正在转向支持复苏。高盛预期明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为 4.5%， 摩根大通预测明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 4%。 该个机构表示，正在密切关注中国几时正式降低新冠的风险等级，以及是跨区域旅行是否会在1月底的中国农历新年前后恢复正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0月将明年中国经济增速下调至 4.6%。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戈皮纳特在上个星期的《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活动上表示，将会在明年1月进一步下跌预测，他援引中国新冠重新开放之后的艰难道路，疫苗接种率低，生产率增长是乏力，以及劳动力减少等等的挑战。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资深研究员蔡瑟认为，由于今年的基数低，中国很可能会继续设定 5% 左右的增长目标，但是经济增长仍然存在着长期的挑战。蔡瑟对美国之音表示，明年的增长或者会更加容易一些，因为今年的疲软为明年的反弹创造了更大的空间，但是有非常之重大的长期挑战继续令到中国经济承压，压制住中国恢复到2020年前的那种的增长。经济学家表示，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高涨，复苏的速度主要取决于开放的步伐，以及是从疫情当中走出的顺利程度。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艾雷罗在一份报告当中说，开放的速度是关键，因为流动性同中国的消费以及是经济活动密切相关。该行的研究预计，在2022年由于新冠疫情限制导致的流动性下降，导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减少了 2.5%。由于政府突然是削减新冠限制措施，中国各地在短时间内迎来了新增病例的爆发潮。 据中国的卫生官员估计，中国 80% 至 90% 的人最终会经历感染。虽然中国大多数人都接种了疫苗，但是中国国产疫苗使用的是一种相对落后的技术，较发达国家的疫苗的效率不足。中国的感染潮可能使到大批的劳动力患病，并且引发医疗挤兑。一些的居民为了减少感染的风险，选择减少出行活动，这个对消费的迅速恢复造成了负面的影响。荷兰国际集团大中华区经济学家彭海瑶在一份报告当中说，即使放宽了新冠措施，大量的病例亦都会对零售亦或是生产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因为居民很可能在早期对去挤拥的地方持住谨慎的态度。他预计与新冠相关的下行风险将会至少持续到明年的第一季度。经济研究机构海淘宏观的经济学家余迅认为，在全面放开之前，中国官员希望至少有 90% 的中国老年人注射三针新冠疫苗，这个至少是需要四个月的时间，意味着中国完全退出新冠限制措施的时间将会在明年的年中左右。由于经济的疲软，失业率上升，中国居民的消费意愿处于低位，西方国家在疫情期间通过发放支票向家庭提供援助支撑了消费，但是在中国，除了一些地方发放消费券，中国政府更加是依赖基础设施以及是产业补贴等更传统的经济刺激手段。目前看来，就算居民想消费，一些熟悉的经营场所亦都已经大量消失，餐馆、购物中心、娱乐场所亦或是旅游业在过去三年里面受到了疫情的强烈冲击。据中国餐饮媒体红餐网的报道，今年截至11月底，中国餐饮相关的企业工注销吊销近50万家，仅是上半年统计到的数据就超过了2020年的全年。报道说，冬季的餐饮的传统淡季预计年底将会爆发新一轮的关店潮。报道指出，自从疫情2020年爆发以来，很多的企业老板卖房、卖车、借贷基本都是负债硬撑住，期望今年市场能够有好转。结果今年以来，各地的疫情仍然持续反复，消费力亦都明显下降，市场回升大不如预期。至此，大批的中小企业终于是不堪重负，含泪出局。中国经济仲受到全球经济放缓对中国出口产品需求减弱的冲突。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十一月出口以及进口分别是同比收缩 8.7% 以及 10.6%。 中国对集成电路的进口继续下降，表明各国对中国制造的电子产品需求的冷却。疫情封控松动有助于改善在华外企的经营环境，但是他们同时指出，中央政府未有给予地方政府足够的准备时间，导致各地贯彻落实缺乏一致性。中国欧盟商会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政策实施的不一致在广大的公众当中造成了很大的不确定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
中国政府坚持接近三年的新冠病毒清零政策，十二月初受席卷全中国的大规模白纸运动影响，开始放宽严格的封城封控措施。不过同时，中国各地传出有参与白纸示威的大学生及示威者被当局拘捕，有被捕学生失去联络。四名在香港就读大学的中国内地留学生，上个礼拜六趁着国际人权日，在中文大学校园举起白纸火炬及标语，呼吁各界关注中国内地白纸运动被捕人士，敦促当局尽快放人。亦都有在香港参与白纸示威的中国内地留学生担心翻到中国内地会被秋后算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受中国清零政策严厉封控措施影响，新疆乌鲁木齐一栋住宅大楼11月24号晚上发生大火，造成至少10人死亡、9人受伤，死者包括多个细路仔。在中国各地触发反清零封控的白纸示威遍地开花。 受大規模示威影響，中國各地12月初開始放寬嚴格的封城封控措施，隔離確診者和密切接觸者的方艙醫院亦都陸續拆卸。不過在放寬防疫政策的同時，中國各地傳出有參與白紙示威的大學生和示威者被當局拘捕。綜合網上消息，第一個在校園內舉起白紙示威的南京傳媒大學學生李康夢，懷疑因為被當局拘捕而失去聯絡。中國各地亦都有示威者不斷被當局拘捕，仲被要求不要再參與示威行動。香港多間大專院校的中國內地留學生11月底開始在校園和街頭發起白紙示威，聲援中國內地的反封控行動。四名在香港就讀大學的中國內地留學生上個星期六，即是12月10日趁國際人權日，在中文大學校園民主女神像舊址舉起白紙火炬和標語，呼籲各界關注中國內地白紙運動被捕人士，敦促當局盡快放人。參與這次白紙火炬行動的 Jerry 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們在中國大陸的朋友被國安和國保捉走，差不多一個星期都音訊全無，聯絡不到。
其實到現在差不多過去了一個星期都沒有人都聯絡不到啦，咁就係希望今日可以出嚟幫佢哋，即係盡量幫佢哋，要即係話俾政府知早啲放佢哋出嚟咯。
Jerry 表示唔清楚有幾多學生或者示威者被拘捕，佢估計人數唔少，遍及北京、廣州、上海等大城市，呼籲當局唔好再拘捕異見人士。
廣州啦、北京啦、成都啦、上海啦，呢啲地方都係有嘅，即係新疆係一定有嘅，但係我哋都聽唔到任何嘅消息咁咯。咁啊，唔單係呢啲舉咗白紙被人捉拉嘅朋友，加埋都有啲人權嘅律師啦，律師啦，今日一啲女權行動者，咁佢哋都出唔到來啊！即係希望唔好再咁啦。
Jerry 表示，其實中國內地11月底爆發白紙示威之前，已經拘捕異見人士。白紙示威之後，一方面放寬防疫政策，一方面拘捕示威者。他形容當局的所謂放寬防疫措施只是放任不管，他有些朋友情況不明。
看到的就是這樣，就是一邊是開放，一邊是 不理你，一邊是拉人。我自己認識的，其實我都不知道他們現在的情況。
记者问及而家同中国大陆嘅朋友联络有冇受到影响，手机通讯程式有冇被屏蔽。Jerry 表示，而家已经用唔到微信同中国大陆嘅朋友联络，亦都有朋友删除咗需要用 VPN 翻墙使用嘅手机通讯程式。
而家联络唔到啩，微信就唔得啦。但如果系用 Telegram， 佢哋都因为之前是上海被人查手机咁啊，就是翻开你啲嘢去睇咯。咁我知道我有朋友佢系紧张，唔想俾啲警察睇到手机入边有 Telegram， 咁佢系 delete 咗所有同我嘅联络嘅方式。
参与白纸火炬行动化名 A 同学嘅中国内地留学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中国内地的白纸示威已经变成一个持久不变的话题，他希望在国际人权日派发白纸火炬送温暖给中文大学的学生，而他们这次行动也是纪念中文大学校园里面消失了的民主女神像。
就是照应白纸活动的那个白纸，然后火炬就是因为民女，就是这里本来放民女的火炬。
A 同学说，白纸火炬就是照应白纸活动那个白纸，然后火炬就是因为民女，即是民主女神像，就是这里本来放民女的火炬。 Jerry 就表示不担心在中文大学校园里面派白纸火炬会触犯法例，不过多名中文大学保安人员发现他们一行四人在校园里面派火炬，一直跟随他们，并且沿途以广东话和普通话播放录音，要求他们立即结束行动，否则可能报警处理。
负上法律责任，如果你们拒绝停止相关活动，大学将会报警处理。这个是中文大学的呼吁，你们现在的集会有可能违反香港国安法及其他相关法例，请你们立刻停止现在的活动。
中大的保安人员一直以摄录机拍摄四名白纸火炬行动学生的一举一动，不过没有报警处理。较早前在香港大学参与白纸示威，化名北极星的中国内地研究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有担心接受记者访问之后可能会被校园保安要求登记个人资料，甚至将来翻返中国内地的时候可能会被秋后算账。
可能在香港没有什么事，但是一进入大陆，我就会被控制起来。前几天就在我的同一间办公室，就有一个同学，他因为一些别的事情，他就在。
北极星话可能喺香港冇乜嘢事，但系一进入大陆，佢哋就可能会被控制起嚟。前几日就喺佢同一间办公室，就有一个同学。他因为一些其他事情，他的微信状况，微信就是中国人比较流行的通讯程式，他的微信状况就被封了。当时他们组里面还有人调侃说，你还敢回大陆吗？北极星表示，他觉得这个对话虽然是一种调侃，但是确实也是很能够反映中国大陆艰困的现况，尤其是担心会对中国大陆的家人带来影响。北极星又表示，他同组的学生被封了微信之后，他都通知中国大陆的家人记低他的电子邮箱，如果他的微信亦都被封闭，家人都可以用其他方式同他联络。北极星表示，虽然在香港发声都有一定的风险，但是他希望中国政府不只是放宽防疫措施，而是能够多关注人民群众的诉求，不是只是关注少数个别人士的一些假大空的想法。
不光是乌鲁木齐的事件，对所有的因为疫情而短暂而产生而被生活生计以及生命受到影响的人的一种表达了他们对他们的一种同情，以及对这种事情的那种，其实用个比较严重的词叫耻辱。
北极星话，唔系净系乌鲁木齐嗰次大火事件，对所有嘅因为疫情而生活、生计以至生命受影响嘅一啲人，表达对佢哋嘅同情，同埋对呢种事情嘅嗰种，用一个比较严重嘅词语叫做耻辱。前政协委员刘梦红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中国各地反封控的示威严格来讲只是求生存，以经济民生角度为主，政治诉求并不是主流。
当年在上海乌鲁木齐中路啊，或者成都啊，咩都重庆，有些的人的即是呼的口号矛头指向执政党或者最高领导人，不过这个就还未是主流。
刘梦红话：受疫情影响，中国的经济民生经历40年来最差的局面。他希望中国政府尽快结束违反科学的防疫政策，不要重演1989年六四镇压。
中国现在的经济是40几年来最差劲的，中国的民生也是近年来里面最差劲的。两年前这个大肆宣扬的全面脱贫，现在是全面翻贫，就翻回去贫穷的地步。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才是执政党要面对的现实问题。我们希望就八九六四的流血事件的教训不要再重演。总言之一句说话，我们就很希望能够尽快结束这种违反科学的、冲击经济的、有损民生的、和破坏法治人权的那个这样的极端化的那些封城、封区、封路这些措施，尽快令到中国的经济和民生回到正常。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星期三12月1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范围内对新闻业的刑事定罪正在上升，363名记者被监禁，创下了历史的纪录。总部位于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对那些因为他的工作而遭到报复并被监禁的记者年度统计，见证了自1992年开始收集数据以来的最高纪录。报告显示，截至到12月1号午夜，有363名的被监禁的人数比去年增加了两成。保护记者委员会项目总监卡洛斯·马丁内斯·德拉塞尔纳在讨论到逮捕和攻击传媒事件增加时对美国之音说，监禁是这个趋势最极端的表现，但它不是唯一的表现。保护记者委员会发现，措辞含糊的立法机构和禁止假新闻的新法律使到新闻业在一些国家成为可能受到惩罚的罪行，而间谍软件和刑事诽谤案件则被用来压制和恐吓记者。今年监禁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是伊朗，有62名记者身陷囹圄，其中24个人是女性，他们当中的多数是因为报道了9月底开始的持续抗议而被捕。22岁的库尔德族女性阿米尼在被警方拘留中死亡，引发了这一次伊朗的全国性抗议。自抗议开始之后，伊朗当局就已经拘留了71个人，其中一些人后来被释放。伊朗非政府组织人权活动者通讯社的数据显示，在伊朗全国范围内因为抗议被捕的公民多达约18000人。德拉塞尔纳对美国之音说，我们在伊朗有记者正在见证正在揭露抗议活动，他们对确保事件得到记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伊朗被捕的妇女包括东方报的尼鲁佛·哈梅迪和同胞报的伊拉河·穆哈马迪。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60年是美国的总统大选年，美国人既满怀希望又忐忑不安，一方面希望新总统能够给国家带来新气象，另一方面又担心新总统恐怕亦很难力挽狂澜维系国家的统一，因为南方各州为了奴隶制的问题已经走到分裂的边缘。当时的总统布坎南决定不参选连任。布坎南是民主党人，他所在的民主党与整个国家一样，亦因为奴隶制的分歧分为两派，南方民主党人支持蓄奴，北方民主党人反对蓄奴。共和党人坐收渔人之利，希望能够借此网罗到一些对民主党失去信心的选民。1856年总统大选后的四年里面，共和党的势力不断壮大，他们觉得1860年总统大选共和党候选人志在必得。1860年4月，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召开，伊利诺伊州联邦参议员史蒂文·道格拉斯是与会多数代表支持的人选，但是没有得到提名所需要的三分之二多票数。南方很多民主党人不喜欢道格拉斯，其中一些人不信任他，另外一些人无法认同他在奴隶制度问题上的政策。道格拉斯不反对蓄奴，亦不反对奴隶制度的推广，但是他曾经表示联邦法律不能够将奴隶制度强加于不愿意接受奴隶制度的地区，这个就是他所谓的人民主权论。反对道格拉斯的南方民主党人以阿拉巴马州的威廉·杨西为首，杨西想在民主党竞选纲领里面加入支持蓄奴的内容， 他知道一旦写上这样的话，杜格拉斯一定不会接受党内提名。如果不成功，杨西就准备带领南方民主党人退出代表大会，甚至退出民主党。大会议案小组委员会考虑了三份竞选纲领的提案。第一份提案称当地居民有权决定奴隶制度的存废。第二份提案称奴隶制存废的决定权在联邦最高法院手里面。第三份提案称奴隶制度在任何地方都是合法，没人有权予以否定。威廉杨西在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力挺支持蓄奴的竞选纲领。他说支持蓄奴的民主党人不想看到国家分裂，但是必须有人明确的话给反对蓄奴的民主党人知，如果奴隶主根据宪法所享有的权利得不到保障的话，那国家就会走向分裂。杨西还讲到一场大规模奴隶起义的危险，说这个就好像是一座沉睡中的火山，威胁着南方人的生命、财产和荣誉。他说北方人的行动可能会导致火山爆发。大会的另外一个代表对杨西的发言发起反击，他说北方民主党人不愿意继续保护南方的利益。他还说如今杨西告诉大家知要承认奴隶制是啱的，命令他们违背良心做事，南方的先生你们错了，我们是不会唯命是从的。在这种紧张气氛中，支持蓄奴的竞选纲领显然是不会被接受，阿拉巴马代表团因此宣布只好退会。美国最南部的另外六个州，阿肯色州、佛罗里达州、乔治亚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和德克萨斯州亦纷纷退出大会。退出大会的50个人自己召开会议，批准了支持蓄奴的竞选纲领，但是没有提名总统候选人。决定几个星期后在维吉尼亚州的理事们继续开会。而同时北方民主党人亦推迟了候选人的提名，并决定无几耐之后在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再议。而另一方面，共和党人在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市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推举总统候选人。当时美国最有声望的共和党人是纽约州参议员威廉·苏厄德。苏厄德得到了议会代表的普遍支持，共和党竞选纲领亦符合很多人的利益。针对反蓄奴的选民，共和党的竞选纲领不承认奴隶主按照宪法有权将奴隶带到新增领土里面去。针对在外国出生的美国人，共和党的竞选纲领主张给他们享有所有公民权。针对制造商，共和党的竞选纲领建议增设新的进口税，保护美国工业，针对美国西北部的居民。共和党的竞选纲领提倡将土地免费拨发给定居者，由联邦政府提供补贴，用来修筑道路和运河。议会代表在欢呼声中批准了竞选纲领，准备第二日推举总统候选人。威廉苏厄德的唯一对手是阿伯拉罕林肯。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一共投票三次，林肯得到的票数越来越多，但是他和苏厄德两个人都无法得到提名必须的多数票。第四次投票前，我去俄州的一个代表要求发言，大厅里面鸦雀无声。那名代表说，主席先生，我宣布我害俄州的四张选票改投给林肯。这四票扭转乾坤，使林肯成为共和党候选人。民主党人一个月后重开代表大会，提名总统候选人。第一次大会退出会议的大部分南方民主党人都回来参加会议， 但是他们的席位有了新的代表，谁才是合法代表呢？大会为此再次发生争执。有人提出妥协计划，将席位在新旧代表之间进行分配，但是大多数南方人拒绝接受，最后大多数南方代表都退出会议，剩下的代表投票推举史提文·杜格拉斯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南方民主党人不甘示弱，提名自己的候选人肯塔基州的约翰·布雷肯利奇。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叫做宪法联合党的团体提名约翰·贝尔。1860年，大选拉开战幕，林肯的知名度不高，共和党人因此发表很多介绍林肯的书籍和宣传材料，讲述了一个穷苦农民的小孩子刻苦诚实、自学成才，最终成为总统候选人的故事。林肯的支持者将他的竞选活动办得生龙活虎，还再加上游行乐队和各种标语，林肯本人则始终保持沉默。他说，我从成为总统候选人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决定不发表讲话，我来这里只是为了同大家见面，亦是为了使大家认识我。事实上，建议林肯不公开讲话的是他的顾问，他们相信在各种重要议题上应该讲的林肯过去都已经讲过了。同时，民主党候选人史提文·杜格拉斯则全力以赴投入选战，他身体不好，又缺少竞选经费，但是他克服重重困难，几乎在美国所有州都发表过竞选讲话。短短几星期内，杜格拉斯就意识到他完全没有获胜的希望，他在奴隶制全废问题上的立场使他失去南方的所有选票。杜格拉斯相信在所有候选人当中，林肯当选的可能性最大，他同时相信支持速奴的极端主义者会将林肯当选作为藉口退出联邦，因此杜格拉斯改变自己的方向，为联邦统一而努力。他说，美国人民根据宪法选举一个人做总统，不应该成为分裂这个美丽国家的理由。1860年11月6日是投票日，虽然林肯和杜格拉斯两个人得到的总票数很接近，但是如果按照选举人票计算的话，林肯得到180票，布雷肯利奇72票，贝尔39票，杜格拉斯只有12票。阿伯拉罕·林肯当选美国的下一届总统，迎接他的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林肯宣誓就职前，南方各州就开始纷纷采取行动，宣布退出联邦。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春天开始了，李华和 Larry 就在后院种花种菜。今日我哋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噶，佢哋分别咧就系 cut out for 以及 fruit。
Larry，
我讲得冇错啩？种地真系好啦，唔单止可以回归大自然，又有收获添。
I'm not sure about that. My back hurts from digging all these holes, and I think some ants have crawled into my pants.
腰痛唔紧要，过两日就惯噶啦。而且就算有蚁爬入你裤里边都唔怕噶，佢哋又唔咬人，等阵自己就会爬翻出嚟噶啦。
Well, thanks for the encouragement, Li Hua, but I just don't think I'm cut out for gardening.
Cut out? 咦，我哋啱啱先至开始育苗，离收枝仲好远啊。
Actually, Li Hua, when you say that you're not cut out for something, it means that you aren't suited for it.
哦，我明啦。Cut out for something 就系适合做某件事。咁你系话自己唔适合种地？
Right. I'm more cut out for indoor activities like watching TV in my air-conditioned apartment.
Larry, 唔好泄气，你都唔可以因为腰痛咁少嘅事就彻底排斥户外活动噶。
Well, you know...I'm just not cut out for outdoor activities in the spring. There's so much pollen that my allergies get really bad.
啊，切，系真系冇错啦。不过我哋都唔可以因热废食噶。快啲嚟帮我参考一下呢啲花苗点样摆更加好睇呢
？You can decide where to put them, Li Hua. You know that I'm terrible at art, so I don't think I'm cut out to be a landscape artist.
唔识景观设计唔紧要，我可以教你啊。记唔记得啊？当年嘅麻婆豆腐就系你呢个外国人教我整嘅。
Oh, right. But I don't think I'm cut out to be a cook either. That mapo tofu was terrible.
唔好唔记得，熟能生巧啊。Practice makes perfect. 我啱啱攞到驾驶执照嗰阵时，开车真系好似舞龙咁啊。但系而家一早就行家啦。
To be honest, Li Hua, I'm not sure you're cut out for driving. We get really lost every time you drive the car.
Larry, 嗰啲唔系唔识路，我特登带你兜圈，欣赏下沿途嘅美景咋。诶，讲到美景，我哋都系快啲去种花啦。Larry, 大功告成。
Yeah, sure. I hope we can sell some of those tomatoes to pay for a masseuse for my back.
乜话？你要将呢啲番茄全部卖晒，用赚翻嚟嘅钱去做按摩？计我话你唔好喺度埋怨，仲系快啲欣赏下我哋工作嘅成果啦。
You're right, Li Hua. I have to say, it is nice to look at this beautiful garden and enjoy the fruits of our labor.
Fruits 果实，咁要等成两个月先至可以食到噶、哦。睇嚟你唔系假嘅，你真系一啲都唔识园艺啊。
Actually, Li Hua.The fruits of your labor are the reward you receive from your hard work.
Oh, the fruits of my labor 就是指我的劳动成果，并不一定食到嘴里面的果实。是啊，忙了整天，总算可以停低下来，欣赏下这个这么美丽的花园。
Exactly. Or if I studied really hard for a test, I could say that the perfect score I received would be the fruits of my labor.
我以前都好像听过人讲用 fruit 这个词的。
Well, you can also say that something bears fruit, meaning that it produces good results. For instance, I just started working out last week. I will have to wait a few months for all my efforts to bear fruit.
我睇都系，你啱啱先至挖咗两个树坑，就攰到冇晒气，好似走完马拉松咁。睇嚟你要多啲运动啊。
Well, Li Hua, you will be able to enjoy the fruit of all my labor this summer when we go to the beach and I can show off my muscles.
好啊。就怕你一直都是留在屋里面，忽然除了件上衫，一身雪白的肌肉会撑亲我对眼。
Very funny. Now come on, let's go out to a restaurant. I may not be cut out for gardening, but I'm definitely cut out for eating.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cut out for， 意思就是指适合做某件事，而另一个就是 fruit，意思就是指努力的成果。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好了，今天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